哎，张律师，下一个还是您的耶，哦、还是报告案呢？就
是129页，
他讲说明那个给付规定那个名那个。
129页就是一样是乳癌 perception， 就是 pertuzumab 已经通过了，但是呢，因为有 biosimilar 了，所以这里面呢特别把 pertuzumab 里面把 perception 在 outline 用的黑线只限定是这一个商品。啊，就是商品名，那就不让 Mylan 的 Perception 进来啊，的 Trastuzumab 进来，所以加注一个来保障这个，因为这个是新开的适应症，那 Mylan 的 Biosimilar 没有做这一块的，转移性乳癌一线的，所以我们为了保障原厂的权益，特别限定是它的商品名啊。
张医生好，对不起，另外一位张医生，
主席各位大家好。就是127页那个药品给付规定的部分，关于转移性胃癌的部分哈，那我们当然很感谢厂商对社会的责任跟回馈啊，也很谢谢。但是既然是社会回馈跟责任的话，那怎么就不应该把它列入？就是在一个程序面的问题，就是说怎么会把它列入一个药品使用规定？假如这个是不是不需要把它写在健保的药品使用规范里面？因为它写在里面就是表示健保为负嘛。不知道，那当然他另外有一些协议的
还款，
但健保那别的人怎么会知道要这个胃癌是可以用的，一定要写 啊但是费用是这边会收，请大家还款
的数嘛。
张医师，你可以帮我们说明为什么要写在这个上面讲吗？
报告张主任啊，这个问题是厂商也希望得到台湾的胃癌适应症，他在国际上也很好，然后我们不写进去的话，国际上就不知道台湾已经纳入健保，它也有它的这个好处了。
还是要写，因为是两回事吧。
对不起，请教一下张医师嘛。哎，对不起，请张医师好。那这样的意思是他来台湾的病人来试验头，是这样吗？
来收集资料，然后免费来收集，他到底他的效用？
想法是什么？
那我就先拿台湾的白老鼠来试看看。报告失败表的，这个是做出来是有好处了，只是太贵了。我们不说的是太贵。它不是没有好处，
太贵奶会变成免费。
我们不是白老鼠，
一定有关。
那我再请教一下，它的好处是说，假设以这么，因为已经是转移性胃癌了嘛，那假设说用了这么好的药之后，到底它的存活率，或者说它可以活几多少个月这样？
报告一下，就是请大家看到126页，第七张投影片。就是其实这个要有经过临床试验，然后它能够改善整体的存活期。
我是身体
一个多月，无疾病恶化多一个多月，
就是有改善一些些，但是癌症太高了。
对啊，
现在癌症值是就不要钱了嘛，哈，
没有癌症，
没有癌症可以讨论零。好，
在人道的立场来讲，可能要病人同意了，病人应该同意了，
他有适应症没问题啊。
不。
不是，病人就病人
都出来了，我刚这个纯粹是从一个。我也不能讲宏观，到这个程度哦，你给他多活一个多月，说不定有的人真的不愿意了，
那个医学，
所以这要跟别人讲清楚，我纯粹从医学伦理的立场来看，不是的。
是好，请。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在推所谓的缓和医疗嘛，案例疗护啊，那已经是不忍心说有效不效，只是缓和医疗，这只是说。就是说，像这种病人多末期的胃癌，那你再用这些药下去，那多活一个多月，然后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把它写在我们的健保的药品给付规定里面。我就是不太了解的在这一点呢、啊。
好，不过我想在场好多癌症的专科医师啊，第一个胃癌的药的选择本来就很少，第二个其实这个数字是个中位数了，哈、啊，永远是有人比他多比他少。第三个就是说。既然让病人多尝试，我们觉得是本来不是成本聚成本效益的，但是现在已经没有这个顾虑了，是不是给就是给厂商愿意提供病人这样的机会，那健保署这边也会管理后续的部分。好、哦，这个是在人道上，其实我们这个会过去比较 focus 在财务了，但是事实上本来我们的任务之一也是有伦理学在这里面，但那个伦理学不是说，因为这个是已经 approved 的适应症，它并没有说那个 选择的伦理学问题，而是说给病人一个机会去尝试嘛。不过谢谢大家今天就是，对一个可以 free 给予的，大家也产生其他问题。谭老师，您还有想请说明？你说
是，我是想建议健保署哈，因为英国在大概十年前提出了叫做一个原则哈，叫 end of life 的一个原则。那如果病人 的寿命在两年以内，那新药的效果可以延长，比如说他们讲三个月的那个时间或存活时间，但是又是不符合成本效益。好像这样的原则之下，用伦理的角度，英国是同意把它纳入保险给付，可以去使用的，这是一个大原则。那我们现在用在个案上，只讲这个个案，那请问还有别的个案会类似情况，我们会不会同意呢？这是一个疑问。所以我的建议，如果刚讲得很好，从伦理的角度，医疗伦理的角度是有这个意义存在的话，是不是我们也设计这样的一个原则出来，将来可以通案符合这个原则的早安处理。
我们请署理来找寻一些，但因为前段专家会议的把关，今天大家会看到这个案子，真的是专家会议把关太多次了。他这个申请已经几年前了，大概我至少五年前开始提那个胃癌，我们都希望他把这个 budget 好做个 control， 因为事实上他对他来说，这个胃癌的部分的适应症不是他的 profit 的主要的来源嘛，因为其他有更广的适应症。那这个等于是我们半要挟半要求，然后成功的处理。好，那胃癌这群病人，事实上我们知道，相对当然还有胰脏癌等等，或是肝癌，事实上它的 choice 很少，有些病群是比较幸运的了。那好，不然您提出意见，我想就是说未来我们可以收集一些类似的案子，好来进行。黄医师早。
好，早上把病人看得差不多才来的，因为这个很重要啦，来得多学习一点。我想这个议题哈，我想很慎重的理由是，你看我们的专家真的很尽责。从一百年哈就已经申请到现在，所以这些专家真的要予以鼓励的。但是你记得把一百年资料拿出来，他可能申请的不是像今天所看到的。他既然这么有钱要全数返还出来，但这个案子我第一个看不到国际的所谓的目前的所谓保险给付价，这其一。其二，这个药目前没看到他多活了这个将近两个月，到底生活品质增加了多少？它相对的副作用多少？所以我也蛮认同我们刚刚陈学长的曾经的看法。有时候我们在给病人选择治疗的时候，是不是给多沟通，多给提供？不然老实讲，好像就像我们刚刚时代讲讲，好像他厂商很乐意无偿让台湾做一个比较规模大的应该说恩慈疗法也好，或是所谓的试验也好，这样子，我想我们让他通过。到底是帮助这些病人，还是让这些病人多痛苦两个月？这是我在担心的。所以我会建议说，如果这个资料为什么我们的专家把关这么好的，我相信当时他绝对不是免费提供嘛。那厂商也认同说，这样的药应该从100年到108年，他提不出更好的 evidence base 来说服这些专家说，这个药在末期胃癌真的有它的角色跟定位。所以，而且大家知道哦，我们现在癌症的用药哦是在日新月异啦。我们每次开会都头痛的要死，就是很多新药很高贵，它真的是它很好很好。那对此这时候买不起，可是现在这个要送给我们，不是我们不愿意收啦，就是说是不是更谨慎一点，它能提供更多的资料，让病人跟家属去选择啊。如果说病人家属就这样讲了的，你健保不给付也可以送啊。我记得，比如说我知道的很多的药，比如说之前。Interferon 的话在 B 肝，买半年送半年，人家厂商是愿意送啊。啊，验什么东西，厂商只要有 benefit， 他都愿意送啊。那这个如果我们健保给付，一样可以送啊。我相信，如果医生觉得有需要，我觉得 OK 啊。所以，我是不是我们从病人的所谓健康安全，甚至家属，我讲人道的多关怀一点，来切入这个议题，而不是说他不要钱，我们都完全没有原则。谢谢。
黄医师，就如您谈的说，弄了八年，我们不会是没有原则的去大家negotiate的这么久哈。那是不是我们相信临床的医师，哈，让他们在照顾病人上，您那个一个月目前是数字哈，但是每个人会落在什么数字，其实都不知道，每个人的需要状况，好被诊断，那这群病人相对武器比较少，那既然我们就且观察嘛，难得有这样的一个哈。 重要的治疗，这群病人是武器相当少，医师在照顾他武器相当少。好，那而且标靶疗法相对副作用大家都知道是比较少的 ，versus 那个化学治疗。好，那我们就来观察后面的那个结果。当然最重要的一个附带决议就清楚了嘛，哈，就是其他的保心理的应该就胃癌给付的部分也要提供相同的条件。好，谢谢。